今天我们是第一次以一个全新的面貌来面对大家啊！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 opening， 对吧？
非常特别的 opening， 我今天不会念固定格式的 opening， 因为
还没写好，
还没写好。为什么要更新这个 opening 呢？是因为我们这么说起来是上周六，对吧？
对，
上周六我们在一次直播里面跟大家公布了我们全新的会员体系以及我们新更新的官网上的一些部分，
就是与时俱进，我们之前的 opening 上面介绍的关于会员关于官网的部分的内容就已经不合适了。
对，那这一个直播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上我们的 B 站去看整个完整的录播、
哎、
也非常
非常感谢那位帮我们、就是、
热心市民、小戴，谢谢你的帮助啊！
如果没有他的话，那我们的就说我们第一次的直播的这个珍贵的影像其实不珍贵，
翻车各种翻车的影像、
就
没有办法保存下来了。
嗯，是的。
那谢谢我们这位群友啊！当然，如果你不想看这个长达一个多小时的直播，我们也可以跟大家简单叙述一下我们全新的会员体系跟之前的不同啊。
嗯，
我们非常希望把我们之前尝试的包括 X 轴播放器啊，以及催更功能、啊，能够让更多的非会员也能体验到，同时也能参加互动，所以说我们把原来的会员注册体系进行了一个完全的翻新。
嗯，
新的会员体系是这样的，在你付费之前就可以进行一个为期14天的试用。那为什么是14天呢？那当然是因为一般来说节目更新周期是14天嘛，那你在这14天里面应该会有一次赶上我们全新的节目发布，对不对？
用两周的时间天人交战一下，到底要不要付钱，对吧？
那在这个14天、那在这个14天里或者说过期之后，你可以决定是不是要付费订阅。这个订阅的账号跟以前也有不同啊，我们会分成两种不同类型的账号。
哎，是的，
一种叫 Anywhere Member Lite， 包含了官网的一些功能，包括 X 轴，包括催更，包括主题更换。
嗯，
它的价格大概是每年的99元。嗯，
不是大概，就是99元。
啊，对对，每年99元。那另一边当然是 Pro 的会员 ，Anywhere Member Pro，
目前还只到 Pro， 没有到 Pro Max。
它的价格是第一年199，后面之后也是每年99。那这个会员权益除了刚刚的那一些官网上面的东西之外，还包括加入会员群以及我们的纪念品。这个纪念品包括 Anywhere FM 专属配色的笔记本一本，以及拥有你自己独特编号的会员名牌不锈钢名牌一枚，我们会寄给你。顺便也提一下，如果你是一个我们之前的老会员，而且最近可能没有看我们群里面的通知或者邮件通知的话，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你也可以用你之前的微积分如果有的话来进行和人民币1:1的兑换，来兑换我们的接下来的会员续费啊。
哎，是的，可能还有些朋友可能想要知道这个微积分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对吧？微积分的话说就是用大白话说的话，微积分这玩意儿就是在我们 anyway.fm 的这个环境内，或者说这整个场景里面通用的这样的一个虚拟货币，对吧？它跟人民币的这个对应的关系就是1:1的。然后因为之前的会员体系里面的话，我们是赠送给我们的会员每个人是100个微积分。
对，因为它可以兑换线下活动的那个门票嘛。
哎，因为之前的会费更贵嘛，
对
吧？
如果你之前的城市没有线下活动，或者说你也没有参加我们的活动，有剩余的微积分的话，那也可以进行兑换。同时呢，我们也给之前所有的会员增加了一些额外的微积分，让大家能够感受到更尊贵一点，毕竟入会更早嘛，是按照每一个会员年乘以20的数额发放给大家，大家可以去会员中心上看一下。
嗯，
同时呢也可以接下来再期待一下我们的
Anyway
商城。
你现在微积分可能你想攒着也是可以的，因为即将在我们 Anyway.fm 的这个官方商城会上架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商品或者服务的话，它其实都是去用微积分去做消费的。
也不是全部用微积分啊，用人民币 的微信支付也是可以的。反正之前我们所有的周边产品都是放在微店上面售卖的，那接下来可能会慢慢全部都转移到我们的官网。
哎，
就等利昂接下来这一批那个新的周边上线之后，做完之后我们一起上线了。嗯，恰饭的话就说这么多了是吧？
对，
那恰饭的话讲完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入今天的主题。
嗯，
今天这个主题其实有点怎么讲，
我觉得讲的还太早了，你知道吧？
为什么？
哎，
其实我老实说我也觉得稍微有点早。
嗯，
因为我总感觉啊，就是
我觉得这个话题对吧，你应该在你这个60岁的时候来讲。
60岁这个有点夸张了。我本来是想说 我个人觉得就是每一个职场上的人，当他在换公司进行新公司旧公司评价的时候，应该在他入职之后3个月左右可能更稳定一些。
啊，你是出于这个考虑的吧？
对对，
我的理解是，你要讲的这一段东西，其实可能是你以后回忆录的一部分，是吧？
我哪有资格写回忆录、
没有关系，现在都是自媒体嘛。
那我想说，为什么是会今天聊这个话题呢？一方面是因为我感觉好像大家对我这次换工作的还挺关注的，谢谢大家的关注。
并没有关注，
你没有关注，但是我在我们各个平台的留言的朋友，其实有很多朋友都提到说，能不能聊一下这次换工作的心路历程啊，然后包括准备的，就他们可能也有相关的一些疑问，或者说他们也有相关的心路历程，或者说他们也想要去找一个新工作，那可以做一个参考。现在应该算入职大概1个半月的时候啊，就来跟大家聊一下我今年这次换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觉得它不一定有代表性，因为毕竟我是一个中老年的设计师嘛，对不对？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能够让年轻的朋友看到一个可能将来的自己吧。我觉得不管这个有没有一些启发性，希望能够给大家做一些参考吧。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挺巧的，昨天应该是昨天吧，我们群里面非常的热闹，900多条信息，对吧？就是正好大家在聊到职场上的一些问题。其实起因是我们群里的某位朋友，他早上抛了个吐槽，说他们之前 PUA 他们很久的一个设计总监终于走路了，然后他非常的开心嘛，然后他就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关于这位老兄的一些非常奇葩的一些事迹，所以整个群就非常的热闹嘛。那正好想到联系到了这样的一个职场的一个话题，所以说今天想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嘛，对吧？
好啊，你开始吧。废话不多说了。
好。感觉有点像面试一样啊。
没有，HR 对你还是感兴趣的，我不感兴趣。
不管感不感兴趣吧，那总归还是先自我介绍一下，因为我相信也不是所有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俩是在哪边工作，然后什么样的一个背景情况吧。我是一个今年正好在那个坎上的这个设计师啊，我今年35岁，非常的巧。然后我之前12年的工作履历里面，在惠普这个外企待了4年，然后在接下来长达的8年时间里面都在百度，然后在百度时间因为也比较长，所以做过的产品也比较多，然后从输入法呀、浏览器呀、百度搜索呀、地图的一些边缘部门，以及到后面做一些小视频产品，基本上都做过。然后我个人的情况呢，应该说是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对面这位同学，想想清楚再讲。
好。然后我个人的情况应该是这样，我虽然是一个视觉出身的设计师，但是可能非常长的职业生涯里面，我感觉其实技能树是有点点偏的，因为你可以去看很多现在包括阿里啊、包括头条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非常处于竞争力强的那些公司的招聘要求里面，不管它是叫全链路也好啊，还是说什么也好啊，你会发现它对人的要求其实是非常综合性的，但这个综合呢，往往是比如说最基础的视觉交互你都得会，对吧？然后同时呢，你要有一些商业思维，你要有一些战略，你要懂一些体验上面更上游的一些环节的一些整体的一些操作的思路，对吧？但是我觉得这方面是有点欠缺的，我可能技能书往下面点了一些，包括可能怎么跟工程师配合呀。
下面是有多下面？
你这个 HR 不行啊，你这个 HR 怎么问这种问题啊？
不，你首先要知道我是什么样企业的 HR， 对不对？
也是，行。总体来说，我相对来讲，用演员来说的话，可能就戏路其实比较窄，然后可能演的都是一些配角。在我这个年纪，确实找工作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好找。可能在百度的这8年里面，有6年是做经理的，那这个6年里面带的团队可能最大的规模大概就是10个人左右。好，那我基本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
HR。
有什么评论吗？
没有呀，你可以走了。
我操！
其实我是这样觉得啊，我觉得你刚才提到什么头条啊什么的，他们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像这个社会发布的这个节滴上面写的一系列的这巴拉巴拉的这些东西，至少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他妈都是废话。
你可以这么说吧，我反正我的 point 是说， 我感觉虽然经常我们会在电台里面给大家分享一些自己的心路历程啊，但老实说有时候我是心虚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职业竞争力并没有那么的强。
嗯，
尤其是跟一些刚入行的一些年轻人比起来，有时候还是会觉得有点力不从心的，老实讲。
为什么？
就像我前面说的，我感觉我自己从兴趣啊，然后从自己的选择上来讲，都还是走的路一条道走到黑的那种感觉嘛。
嗯，
没有走那些特别现在市场上特别吃香的那种人才类型的那些路嘛。
但是从就我自己的观察来说，
嗯，
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这种描述，这种语境下面的所谓的这个人才，
嗯，
有几个能达到这样子呢？
也是这么说吧，
有几个能达到这样子？我认识的特别特别顶尖在这一行的这个，无论是屁股所坐的位置，还是他们真正的就是说自身的能力，还是他们能够拿到的报酬，都在顶尖位置的这样的一群人，我觉得他们里面都没有几个人能达到。
谢谢你的安慰，谢谢你的安慰，
对不对啊？
嗯，那
所以你比我差一点是没有关系的，嗯，
好吧？啊，那我再说一下为什么我今年开始要找工作吧。
我来问你吧。
也行啊，哎，我早就希望你来问了，因为完全靠自己说有点傻。
哎，那我很好奇啊，
这个头开的好，嗯，
就是从你的这个工作经历上面来看，跟我是完全两种类型的这样的设计师嘛，
嗯，
是吧？或者说这个职员，
嗯，
啊，你是相对来说可能从履历上来看可能比较稳定的那种，
求稳的那种，对。
你在惠普待了4年，
嗯，
你在百度待了8年，
嗯，
那是什么原因促使你说现在希望从这样一个稳定的状态去做一个改变，要去换工作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它肯定不可能只有一个单一的答案的吧，
嗯，
对我来讲可能有几个方面啊，就是，
嗯，我们希望听到那些不是场面的话，对吧，
啊，我肯定不会说场面话的，我现在又不是真的在给大家面试，对吧，
嗯，
第一个原因，其实我在百度老实讲一直也不是做得非常的开心，
嗯，
主要原因是
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来来餐巾纸拿好。
没有没有，主要原因是可能在百度这边老实讲我自己可能一方面人在上海，然后离总部也比较远，
嗯，
然后可能有些时候我自己说句实话我的上进心也不是特别的强，
嗯，
所以有时候我工作也不是特别的认真的去发掘我自己跟工作内容相匹配的那些东西，
嗯，
同时呢百度这个环境也确实没有办法说能够让你发挥自己最擅长的那些东西，
嗯，
那在可能之前一直没有选择跳的原因呢，第一是因为就像你前面说的求稳，就是温水煮青蛙嘛，这个说法虽然这边做的不是特别的开心，但是基本上从工作的性价比还是可以的，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嗯，
Android FM 的然后每期节目都差不多我来剪辑，然后同时我周六周日还能陪孩子基本上一天半以上的时间，然后平常每天早上能送他去上学啊，上幼儿园，然后晚上至少在他睡前我还能跟他处个大概1个小时左右。
怎么感觉就是你这一段东西感觉像是在给百度公司打广告了，
对，我不觉得百度是一个就像很多人所鄙视的那种一无是处的公司，我觉得世界上所有的公司都不可能是就是两，
嗯，
只有一面的嘛，对不对？
说到这里的话我也想补充一下，我其实从来都不觉得百度是一家就一边倒什么都是什么都不行的这个公司，
啊，
对吧？
这个老实说我说句实话，
嗯，
虽然我离开了百度这个公司，虽然百度感觉确实现在在市场上并不是那么的吃香，
嗯，
但是百度在我认识的这些互联网公司里面其实对员工相对来说还算是不错的，
嗯，哎，这个有一说一，对吧？从我自己了解来说，虽然我也没有去过百度，
嗯，
曾经百度离我就一步之遥，但我放弃了，但是在我之后的这个工作生涯里面，我跟百度其实也有
挺有缘的，是吧，
比较多的这个接触，因为，
嗯，
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之前做智能硬件，对吧，有非常多的一些产品其实是跟百度的一些部门去做对接的，
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可以非常就是充分的感受到，就是我刚才提到可能杰杰刚才稍微打断一下，对吧，哎，就是我觉得百度至少作为一个这个技术底蕴这个积累上面来说，在国内其实有一些领域它可能是无人能出其右的，
嗯，
至少在目前来说，
嗯，
然后另外一点就像你说的那对员工的关怀这一块，或者说我们所谓的这个公司的这个企业文化这一块，
嗯，
其实现在的很多的互联网公司我觉得真的是吃相特别难看，对吧，
嗯，
已经是赤裸裸的那种把资本家的这样的一个不要脸的状态已经暴露在你眼前了，而且就是你爱来不来，对吧，我们有的是耗材，
耗材这个词用的好，
所以在这一点上面我也是深刻的认同姐姐刚才提到的这个观点，
嗯，
虽然我可能不太喜欢这种就是说温水煮青蛙的环境，
嗯，
但是这样的环境是应该存在的， 对吧？
嗯，怎么说呢，在一个不那么理想的社会环境当中，
嗯，
一家公司如果它往下走，除了市场上的原因，其实你也可以看到说，至少从我基层员工的角度来讲，你确实能看到说，它确实是在有些地方做得不好，但是对于员工这边，它确实没有特别的去压榨，至少说可能我待的团队有关系，可能上海这边相对来说压力没有北京那边那么大，
嗯，
但哪怕是北京那边的运营啊，或者说产品的同学，其实在跟我们设计师沟通的时候，你至少说一个很简单的细节，就是我认识的基本上100%的合作的职能，如果他在周六或者周日想要你帮他加班，哪怕只是改一个图的话，他其实是会表露出不好意思的。我觉得这点其实在现在的公司里面并不是那么的
对，
那么的普遍，对不
对？
对，这点我觉得
这个其实非常重要，这个是一种做人的基本的态度，对不对？
至少从我听到的很多的阿里系的以及腾讯系的公司里面，我觉得这种情况其实是相对来讲，
阿里的话就特别的怎么说呢，就赤裸裸不要脸，他甚至是说这部分东西是明确告诉你的，你要入职阿里的话，你需要这个7x24小时把你的电脑就是放在你的身边，对不对？一有突发情况的话，无论你是在拉屎对吧，还是在旅行的路上，你妈的马上给我去找一个有网的地方。
当然我觉得这也不是说百度这边做的最好，因为一方面我前面讲了这只是我个人的案例，另外一方面呢，确实也有更好的公司，比如说我记得印象很深，我们以前线下活动结束之后吃饭，那次那个是 UX Coffee 的主播 Riceman， 他当时也在场嘛，然后我当时正好要 banner 上面改一个图，其实那天的确是挺晚了，而且也不是工作日，但是其实只是改一个很小的图，改完了呢我就发文就继续吃呗，但是 Riceman 当时其实已经惊的下巴就都那个惊掉了嘛，可能在谷歌这样的公司里面，哪怕你只是改这么一个小图，可能也是一个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在这方面的关怀，可能其他公司可能 anyway 这部分百度的情况暂时就先说这些啊。那说说我当时的情况，就是在可能离职之前，也就今年之前大概2年时间，我带的都是一个运营设计的团队，相对来讲我自己是有点苦恼的，老实讲，这个苦恼来自于说，其实是因为组织架构的调整导致我来到了这样的一个运营设计的团队，然后这些运营设计的同学基本上全都不是我招进来的，而且他们擅长的东西跟我都不一样，说句实话，就他们画的 banner， 他们做的主视觉，他们做的有一些动画，3D 建的那些东西啊，是我这辈子都画不出来的。
对你来说，你去管理，你去评价这样一个团队，可能会有一些别扭。
对，我觉得是有些别扭，但是在这样的团队我也不想说就特别的一无是处吧，所以可能我还是会做一些比较杂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帮他们排一些页面啊，或者说输出一些东西啊，以及比如说我们一起搞一些晚会啊什么活动，需要一些杂合性的人才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我会去帮他们去做一些东西，但剩下的时候老实讲我还是把更多的东西都放给他们去做，然后在评价上老实说尽我所能能够帮他们扛住这些非议，但是让他们能够尽量的去发挥他们自己擅长的东西，而不去做更多的干预吧。因为说实话，我自己也觉得我没有这个资格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
你听听，对吧？这个就是这个一线管理者当中还有这个存在的一丝良心的人说的话。
但老实说，我觉得这也不能叫良心吧。管理者还是看风格的，因为
我
觉得
我接触到的，我不说风格啊，我不说有些可能是严厉型的，有一些可能是这个朋友型的，这些东西我都抛开不说，我就说大部分的一线管理者，就我接触到的我们这个行业大部分的一线管理者大多都是不称职的。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他可能就觉得自己混到了所谓的这个团队内部的这样的一个小管理层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可以不干活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大错特错的这样一件事情。但是有很多人都是觉得这是名正言顺，而且这也是他去混所谓的这个管理的一个动机。
反正我觉得如果总结一下我的管理风格的话，我说实在，我自己首先我自己并不是很 enjoy 这个事情，其次我觉得我也不是一个非常称职的一个管理者，我可能在这8年里面有6年是做经理的嘛，那这6年里面差不多算是带了2个不同的团队，那基本上其实还是比较一致的，就可能大家还是会相对来说工作的幸福度还可以，同时呢在顺境的过程当中，其实整个团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但是当工作环境啊项目啊发生了一些变化，去进入了一些更逆境的一个环境当中，我自己本身的抗压能力，包括我自己本身去给大家定方向，然后给大家争取资源，以及帮大家去解决那些问题的能力，我觉得我是有一些缺失的。所以说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管理风格的问题嘛，就很明显的一点就是 我的团队跟我隔壁其他设计组的团队的如果在一起比较的话，你会明显会发现，哎，大家会觉得好像在我这边工作的时候其实更稍微更开心一点，就我不会给他们太多的干预，然后也不会用很严厉的方式去管教他们，同时呢我也会给他们比较大的自由度。但是呢当真的发生比如说跟其他部门要吵架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我的支持力度就比不上隔壁团队的那些经理了啊。然后包括比如说晋级的时候，我们组应该是几个名额，他们组应该是几个名额，我去吵的时候就明显就可能比不过其他的经理。那这个时候对他们来说哪一更舒适的工作环境更有利呢？还是说更强有力的支持跟支援更有利呢？这可能就看每个人自己的取舍了嘛，对吧？
嗯，好吧。
今年最后促使我去换工作的话，其实是还是两个原因，反正也离职了，对吧？我也不怕这个透露这个问题。其实说白了，就是因为组织架构又一波调整之后，可能我也没有当经理的这个资格了，手下的团队也已经汇报给其他的人了。那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除了管不了人之外，然后原来那些 banner 还得做，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百度上海这边相对来说还是一个边缘的一个团队嘛，那基本上也没有其他的产品线可以给我去换去这样的，那我就想要找找其他的一个出路了。然后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说，其实我如果再混下去可能也能还能再混一会儿时间，但是我感觉35岁可能真的是一个并不是一个物理上的坎啊，可能对我来说心理上是一个坎。我觉得确实
想做一点改变，
想做一点改变。我怕等我再大一点，接近30、38、39、40岁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去跳槽，这时候你再去换工作，我怕有可能这个机会就更渺茫一点。所以说我还是在一个不安的情绪下决定要去换工作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但是从结果上面来看的话，你这一次这个跳槽的这个幅度还挺大的，
嗯，啊，对，是的，
嗯，那接下来的话，你能说一下，就是你这个希望离开百度，
嗯，
然后寻找下一份工作的这个历程是什么样子吗？
啊，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
啊，毕竟 HR 嘛，对吧？
嗯，对对对 ，HR， 高 HR 你好，那个我来说说我当时的心路历程啊。这个其实当时这个准备过程，老实说是比较仓促的，说难听点就是。也是因为当时在百度最后的几个月里面不爽嘛，所以可能在一次汇报过程当中，可能我还是有了一些情绪的波动，这成了我最后离开百度的一个稻草嘛，应该是这么说啊。
啊，压死结节的最后一个稻草。
啊，对对对对对。从那个时间点之后开始，我就开始每天认真的寻找各种机会了。
嗯，
然后也跟我老婆汇报了一下说啊，这边我肯定是不会再混了，虽然再过两个月可能就能拿一笔啊不菲的股票。
嗯。
所以说找工作的这个过程其实并不是说准备非常的充分，
嗯，
而是匆忙的开始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机会，而且
嗯，
说实话我并没有想好是要去什么样的下一家公司，
嗯，
虽然我没有之前没有积极的在寻找机会，但我总觉得我的机会不会那么的多。因为我这次做的一个改变，我跟我告诉我的自己的第一点就是，虽然我现在已经35岁了，年纪比较大了，虽然可能适合自己的工作不那么好找，但是从前一份工作的长达的两年的岗位来看，我真的不想再做一件就是
自己不想做的事。
对，是的，
嗯，
告诉自己的是说，接下来的面试请不要再跟老板说一些漂亮的话，对不对？不喜欢管理的你就说不喜欢管理，然后你自己有什么弱处有什么长项，还是尽可能实在的说出来，然后去找一个可能不一定那么完美的工作，
嗯，
但至少你自己不会从内心里去一开始就抵触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吧，一开始。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开始了我的那个找工作的历程。
嗯，从寻找到谈妥入职，中间的这个过程当中有经历过怎么说起伏，或者说几家选择，
可以很坦率的跟大家说啊，大概到最后有面过的公司其实也就4家。
嗯，
然后有2家是到了口头 offer 的阶段。
嗯，
当然因为我
在节目里我们可以不把就是说具体公司的名字说出来，嗯，对吧？但是
最后是去了心动嘛。
嗯，
但心动
行业可以稍微说一下，
嗯，这4家公司里面有一家其实是一个 startup，
嗯，
而且是在不是 base 在中国的 startup。
嗯，
他找的是一个 remote 的这样的一个职位。
嗯，
面试那一阵正好其实也是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嘛。
哎，
嗯，然后找这家公司是因为我觉得，哎，他们的方向挺有意思， 然后呢我感觉在这样的一个小团队里面他需要一些相对综合性的人才，
嗯，
我感觉这个可能适合我一下，
嗯，
这是一家公司。第二家公司是一个非常互联网的互联网公司，
嗯，
然后找了是一个也是非常综合型的职位，那个职位甚至不是设计部的，
嗯，
它是前端部门的，
嗯，
去做一个前端跟设计师之间的桥梁，也是我现在自己做的比较开心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嗯
啊。第三个公司也是一家互联网公司，
嗯
啊，那家这家公司其实也是已经到了开 offer 的阶段了，但是我当时已经接受了心动的 offer， 也决定要加入心动了，所以到口头 offer 阶段，他们想要给我发正式的 offer， 然后我还是拒绝他们了。
就说一个小八卦，对吧？
嗯，
从我自己这边的渠道的话，
嗯，
是听到过第三家公司的某人，就是，
嗯，你说的那家就是这家，对吧？
对对对对对，嗯，他们是斩钉截铁的说杰杰要去他们那儿了。
因为确实已经到了口头 offer 的阶段了嘛，
嗯，
对，已经是比较后面，但我感觉反正我后来还是去了心动的，
嗯，但是我听下来，啊，我觉得可能第二家公司跟你自己的预期更一致一些呀。
但其实不是这样，嗯，那我顺便就说说这个整个面试求职的过程吧。
哎，好呀，
其实第一家公司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我基本上面了三轮，也不能叫三轮吧，应该说面了三个人，
嗯，
包括他们的整个的负责人，你可以理解为产品的负责人，然后有一个现有设计团队的成员，以及一个算是 CEO 吧，因为是个 startup 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最核心的那个跟产品负责人那边的聊天，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他直接跟我在 Zoom 上面远程视频，然后我们现场做了一个 app，
这么刺激，
挺有意思的，就直接在纸上画原型嘛，
嗯，
然后这个任务可能也当时是在也我看得出来也没有准备过，反正就是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直接去说一些需求，然后我做一个体验设计师去画这样的一个原型，以及跟他阐述我在这么做的时候的一些产品上的一些思路嘛，
嗯，
老实说我觉得我是在这一轮面挂的，自己也能感觉到可能我的交互逻辑性还没有那么的强，可能同时有些事情我觉得确实我自己也没有想清楚，在关于那个产品的设计上面还算是比较遗憾吧，因为可能之前对这家公司我觉得预期还挺高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尝试，同时呢这样的一个 remote 的一个工作环境其实比较适合我现在这种情况嘛，就可能虽然工作强度肯定不低，但是可能自己支配的程度会更好一点，这样我可以跟我女儿相处的时间可能会更不一定更多，但至少是更好支配一些，就比如说我至少我可以每天接她放学对吧，接完回来比如说我再去工作或者怎么样之类的，那这个第一家公司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第二家公司老实说这个面试其实不是非常的愉快，
哦，
嗯，因为我前面提到的嘛，这是一个前端团队的这样的一个，
那我好奇就是为什么你会去面这样的一个职位呢？
因为我觉得确实是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嗯，
这是其一，
嗯，
其二是说那个也是在我求职比较前期的阶段，我也想去看一看，因为那家公司我之前没有，
嗯，
从来没有去面过，
嗯，然后可能就是你真的去跟他聊的时候发现他们关注的东西跟你的预期不一样还是怎么样？
一开始是跟前端团队的负责人聊的，
嗯，
其实聊的还可以，
嗯，
基本上还在一个层面上去沟通，
嗯，反而是设计团队那边可能不合适还是怎么说，
然后后来面完之后他找了一个设计团队的这样的一个负责人，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职位的一个人来跟我聊天，
嗯，
反正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说实话我有一点回想起当时在阿里面某个职位时候的那个情况，
嗯，
就是我感受不到一种大家在一起沟通的感觉，
尊重吗？
对，就好像
还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
我觉得居高临下也正常，毕竟我是一个求职者，然后你可能你不一定是我未来的老板，但你可能也是相关职能一个职位比较高的。我觉得，尤其是在百度这种相对官僚的公司待久之后，这种居高临下我很 OK， 很接受。我觉得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
嗯，
但问题是哪怕你居高临下你也是要把 别人当做一个正常的一个求职者来看待，我觉得，
嗯，
而不是说表现出来说啊，你嫌我吃饭了啊，我一点都不想看到你的脸啊，这个我现在有点累啊，那我反正笔记本我盖上，闭目养神，你自己去聊一会儿，然后你讲的东西我听到多少啊，这个也不重要，反正会有这种感觉的出来之后，我会觉得这已经不是一种居高临下了。还是一种基础的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不尊重吧，我觉得。
是什么样的公司，什么样的职位，他在做什么样的事情，能让他养成如此傲慢的这种态度？
当然也可能是确实那天的时间不太好，是一个快下班，应该说已经下班的时间。
啊，
他可能也工作了一整天，压力也比较大，然后相对来讲人也比较累，所以说给我的感觉不是很好吧。说句实话，就可能在跟他聊了5分钟之后，我自己也不太想聊下去了，但是虽然他对我不是很尊重，但是我也不想那么不尊重他，我只是因为我也没有挂的，我只是相对来讲简单的说了一些我的过程，然后我的一些经历，然后我做的一些东西一些想法，但是也没有必要再非常深入的浪费大家的时间了，所以反正就是相对匆匆的结束了这个面试吧。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件往事。
什么往事？
就是我在 PPTV 的那段时间，应该是2017年年中这段时间吧，然后我们也在做面试，然后有一天呢，我记得很清楚，雨下得很大，在张江雨下得很大，然后大概是下午3-4点钟的时候，约了一个小姑娘来面试，然后来了之后呢，稍微说一下背景 ，PPTV 当年在张江的那个园区里面的话，我们的办公环境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并不是很出色。
因为当年我的百度就在你的隔壁嘛。
我们在4楼，然后5楼是演播室。然后在4楼的话会有很多团队都拥挤在这样的一个楼层里面，所以造成一个现象就是可能会议室要靠墙。那时候的话面试的话我们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比较仓促，我们就找了一个非常小的这样的一个小会客室在聊，然后那个会客室里面呢也会堆放一些杂物啊什么的。那天比较不巧，我也是在跟他面试的时候，我在拿手机跟我的团队的其他的同事在说一些事情，然后可能那位女生看到了，她就觉得好像是对她挺不尊重的，然后就非常直接的站起来跟我说，反正就表达了她的一个就是不满情绪嘛，就然后立刻就走了。我在这里的话也不是说想要跟她道歉啊，因为我觉得也没歉可道啊，我也没做错什么事情，关键就在于说。我觉得这种态度其实我是能接受的，不要表现的模棱两可，然后因为面试这件事情是双向的，对不对？
对，
如果大家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觉得有一些东西不接受的话，你当面说出来比较好，无论是面试者也好还是面试官也好，这样的话其实有效率一点。
回到我之前的面试过程啊，就这两家公司就成了过去式了。当然也不是完全过去式，因为也是都平行进行的嘛。那剩下的那两家公司，老实说整个面试体验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应该是这么说。
其实第四家公司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怎么说呢，这个非常怎么说微妙的这样的一些背景在里面的，对吧？
如果你看直播就知道，那个我去的这家公司的一部分就是曾经利用待了几天，28天，
一个月
差不多嘛，不是28天嘛，
整整一个月。
那我说一下这两家，
我是曾经苦口婆心的跟姐姐有介绍过我在那一个月里面我自己的一些感受，
也没有特别详细吧，反正是介绍过。
OK，
那其实我去的那第三家公司，老实讲做的事情相对来说很互联网吧，就可能也是做一些，只不过呢当时的 manager 他对我的期望除了说在 UI 这一块方面继续做之外，可能也有一些团队的一些对外的 PR 的一些工作，老实说也是我觉得挺好玩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可能觉得现在团队的在行业里面的影响力还不是很够，所以他想要去做这一些，或者说扩展这一块的建设，
来 anyway.fm 打打广告嘛。
不要这样。所以说这一家公司我也是聊到最后了嘛，说白了，对吧？然后他其实后来跟心动开出来的 offer 老实说是差不多的。然后我也可以很坦白的说，我比起百度来说，这两家公司钱我都没有要的很多，我都是降薪去的。因为就像我前面说到，我觉得我自己是不止在百度的那些钱的，我是很客观的去给 HR 说出我自己的之前的所有的收入， 包括我自己的期望的一个收入，
嗯，
他们两家给出来的 offer 都是达到我的预期的，
嗯，
那为什么后来选择心动了呢？是因为我觉得几方面的原因吧，一方面就心动这边做的事情确实也是我觉得我自己擅长的一个事情，
嗯，
我现在的职位是心动内部 UI 设计师，
嗯，
这是一个solo 的一个，目前为止是一个 solo 的一个团 UI 设计团队。虽然我最后在心动的 title 是这样的，但是其实在心动也面了几轮了，然后也看了不同的团队了，
嗯，
虽然有些团队比如说利昂的前老板也跟我聊过，对吧，
嗯，
这个最后可能也不太适合，或者说我并没有达到这个要求，但总体来说有一点比较好，或者是有一点非常的好，就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认识了他们不少的一些人，然后也看到了一些真实的工作场景，
嗯，
包括他们的一些文化，包括我现在设计部的老大跟我说的，以及以前的一些同事跟我说的，我感觉这个整体公司的文化跟氛围是我非常向往的，然后这也是我最后决定在收入水平差不多，然后可能做的事情我觉得都还有挑战，同时挺有意思的情况下，最后来了心动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其实挺巧的，因为我们老板，我们 CEO 吧应该说，
嗯，
他就是 VeryCD 的创始人嘛，黄一萌，他最近其实也是在各个平台做了非常高密度的 PR 嘛，也是在宣扬包括企业文化，包括他现在做的事情，有很多朋友，包括是我私底下的朋友，然后包括其他的公开的一些评论里面，其实都有提到他这个人有点理想化主义，
嗯，
所以说你可以，
我们聊过嘛，
所以从我自己的感官来讲，确实现在公司的整个管理的风格相当的，至少从2000多人的规模来说，我觉得是相当理想化了。
嗯，
有些事情可能在这个当量的公司做的一些管理的一些决定，然后一些风格、一些处事的风格、决策的风格，包括一些细节，在百度老实说是完全不能想象的。
其实从我自己在那边只待了一个月，
嗯，
然后可能也并不是入职心动，而是入职他旗下的另外一家公司的这样的一个片面的感受来看的话，
嗯，
我觉得首先就像你说的，我觉得他那边的确是有非常，至少是在普通员工的这个层面上面是流露出非常多的这种浪漫主义的这样的一些感
觉
的，
啊，我觉得你这个词用的还挺好的，
他不同于我之前也有在其他的这个国内的
浪漫
这个游戏公司有入职过，对吧，有工作过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其实跟我之前的入职的公司是完全不同的，它可能会带给你的感觉跟你想象当中的国外的那些游戏公司会有一些些类似，
对，
但是就像你说的，我始终会觉得说，哎，他给我的感觉像是一个体量已经到了一个可能说中级的这样的一个公司的体量，但是他的一系列的一些管理方式还是处在一个像是初创公司的这样的感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对吧，
但怎么说呢，我觉得你这段描述我是同意的，但是我感觉你的语气是有点偏贬义的，是吧，
没有我没有贬义啊。我觉得从公司的状态来说，我其实是非常欣慰能看到国内有这样的公司，
心动这边有个传统嘛，就可能每个员工不强制你写日记啊，
嗯，
周报啊什么的，但是你可以记录一些，是鼓励你记录一些自己的一些东西的，也不会说要总结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完全可以以你自己风格来写嘛。
嗯，
那我其实在我写的第一篇日记里面，我就提到说，我感觉进到心动之后是有一些 culture shock， 做事的，也不能说做事的氛围，而是价值观，
嗯，
是有一些被震撼到的。老实说，
我能理解你的感受，
嗯，
其实跟我去锤子科技的那一年的这个感受，
嗯，
我觉得应该是有70-80%的相似的。
嗯
嗯。我刚才提到的心动的这样的一个给我的这种感觉，对吧，
嗯，
它的好的地方跟它不好的地方，
嗯，
其实跟锤子科技真的挺像的
啊，这样的，
嗯，
反正李阳也说到跟锤子比较像的地方，那我再说一些小的细节来形象化一些前面的描述吧。
嗯，
我就举一些最基础的例子，比如说心动的员工账号，
嗯，
是 Gmail，
嗯，
那就是以前叫 G Suite， 对吧，现在改名叫什么，
嗯，
反正就是谷歌那一套，
嗯，
也就是说你不翻墙，员工账号第一天员工登录就登不进去，
嗯，
然后公司现在已经2000人的规模了，但是我们正在想要从企业微信向 Slack 进行转移，
嗯，
Slack 这是一个怎么讲，也是你不翻墙都没有办法顺利使用的，
嗯，就是从公司的管理成本来说，他们其实是在国内的这样一个环境下面，就是故意的在做一些就是成本高的事情，
对，这些东西成本非常的高，
嗯，
要教育大家有这样的认知，用这样的一个全英文的一个软件，
嗯，
毕竟这是一个2000人的公司，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大家都还是常常去做。然后呢，比如说它的一些 IT 设施还是非常先进的，就比如说我第二天，其实我第二天来公司的时候，我发现我工卡没带，不能进那个，然后我同事跟我说，哎，你可以绑你的 Apple Watch， 然后我就跟 IT 同事说了一下， IT 说你别动，我们马上过来了，然后他就冲到了我的工位上面，然后刷了一下我的 Apple Watch， 然后15分钟之后我就可以用我的 Apple Watch 来刷门禁了。
嗯，
所以说我到现在为止我的工卡基本上都不怎么带在身边。
嗯，
这其实反映出了两个点嘛，一个是说它的一些设施还是相对比较先进的，就不是用一些很老土的那些硬件啊软件啊这样的。另外一方面呢，从 IT 啊到行政啊，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些职能部门，它的反应速度非常的快。
就这些公司内部的职能部门，他们真正的表现的像一个为公司员工服务的职能部门。
这个我也是客观的说一句，比如说在百度啊，我们在上海就上研这个 building 的这个大群里面，其实也会经常的会吼一些相关的问题嘛，比如说今天食堂里面啊，我又吃到一个虫子啊，或者说我这次那个报销里面有哪些东西不知道应该怎么弄啊。
嗯，
不能说那些相关职能不热情，不是说他不热情，
嗯，
而是他这种其实是一个偏相对偏被动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法，速度也不是那么响应，不是那么的快。但在心动这边，他在 Slack 上一个频道叫我们来了，
嗯，
然后在企业微信里面也会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嘛。反正就是一旦有什么问题，你基本上，反正我这边也报过，基本上上午报了，然后吃中饭之前就能帮你搞定。比如说我们新搬的某一个工位，它旁边缺少一些纸啊，缺少一些马桶垫圈，或者说那个消毒的一些设备啊什么的。
就听到这些东西，就怎么说呢？我不觉得欣慰啊，我觉得可怜。
怎么说？
就是刚才有提到，现在大把大把的这个互联网公司，
嗯，
他们的那种就资本主义这个剥削的这个嘴脸实在太丑恶了，让大多数的人在听到杰杰刚才描述的这些非常非常正常的职能部门应该干这样去干事情的这种状态，会显得那么的向往，对吧？
有些东西其实我觉得包括行政包括福利其实用钱是能堆得上去的，就比如说水果这种东西，说白了你一天每个人5毛钱的配额跟你一天一个人5块钱的配额吃出来的水果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个只要你有钱肯定就能上去，但它确实在有些管理制度上面我觉得能够体现出一些不光是钱上面的一些用心，我觉得这个挺不容易的。
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对吧？有一些公司他们的这个行政人力行政部门他们的这个 OKR 或者说 KPI 对吧，可能是说哎要去帮助公司降本提效，这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他们的工作职责。然后基于这个工作职责就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打个比方说，就刚才姐姐提到的，原先可能2天给你供应一次午休的小点心茶歇水果，然后基于这个的话可能就变成1周供应一次，然后供应商也换成一个更次的，对不对？他们的所有的考量都是基于帮助老板降本提效去做的，而不是说以他们自己职能的角色他们应该扮演的这个角色该干的事情去干的。
这些其实是一些细节上的一些福利或者说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可能还是一个工作环境嘛。让我觉得心动比较好的一点是说，那这点其实我是在面试的时候就有点感受到，就相对来讲虽然公司规模已经不小了，但是从上到下的透明度还是非常的高的。比如说我第一次去面试的时候就见了黄一萌本人，然后能够跟他坐下来聊，我感觉还挺，可能这可能是我见过的第一个聊过的第一个
CEO，
差不多应该算这种规模的 CEO 吧，
嗯，
包括我这一个多月的感受也确实是这样。心动这边现在推崇的是 Netflix 的那套管理哲学嘛，No rules rules 啊，然后包括全员的一种高透明度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我觉得这点确实很重要，因为这一个多月可能我也看到一些负面的东西，但总体来说之前在面试里面感受到的那些非常不错的工作氛围在这一个半月里面我觉得是有充分的体现的。虽然像李阳前面说的啊，今天聊这个话题有点早，但是我感觉至少来心动这边我也不知道我将来会发展的怎么样，但我至少觉得这家公司它是一家有前途的公司，虽然它有些地方有些理想化，但是买它的股票没错的。
哎，能不能跟你们黄老板说一声，对吧？他既然以前都投过游侠汽车，不妨投投我们，对吧？我觉得我们比游侠汽车还是靠谱点的，虽然这个从变现的角度来说，哎，其实变现角度也不差，对吧？
变线角度我觉得还挺差的吧。
对，油箱汽车能变个毛线。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能通过贬低其他的一些曾经出现过的美好的事物。
其实杰杰刚才描述的关于心动的这所有的这些，其实我都不反对。的确是这样，就像我一开始说的，我觉得心动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会让我非常非常容易联想起锤子科技。无论是从管理层的做事的方式，还是从就是公司内部不同部门同事之间互相这个待人接物的这样的一些状态，以及说做产品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来说，都非常非常的相似。这种感受其实如果你在那边你负责的事情是你感兴趣的话，那种感受一定是很好的。
了解。
但是我也衷心希望，对吧，我也衷心希望，首先我们不想讲虚的所谓的什么以人为本的这种公司，我不知道什么叫以人为本，对吧，如果真的什么都以人为本而不是以产品为本的话，可能也做不好事情。但是能够去把公司的员工不当做耗材的这样的公司，能够在未来社会上能够越来越多的话，那当然是一件好事情。哎，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我懂你的意思。Anyway, 那这个新多家的广告就做到这里 啊
你可以了，最近一直在打广告，都没有问他要广告费啊。
说到总结啊，我虽然面试大概面了四家吧，就是进入到面试环境，但其实非正式的聊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我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欣喜的感受是，我感觉自己之前有点像井底之蛙了，至少我聊下来这一圈大家用 Figma 的比例非常的高。当时
那还不是我抬的功了。
当时除了可能心动正在 transition 的过程当中，其他基本上都还是比较普遍了已经。
那不是我谈的功劳，我这里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好吧，
这个 anyway.fm 作为国内的一家这个负责任的媒体，是应该是在这个 Figma 在国内的这个设计团队的这个普及过程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这样的浓墨重彩的这样一笔的这个媒体的。
行吧行吧，我总结一下我的听信上的一些变化吧。就像我一开始说的，这个求职的初始点其实是非常的仓促的，所以一开始是心里是非常的不安的，然后接下来的一个阶段是当我开始联系一些招人的团队啊，包括老板呀，这个时候开始一开始就觉得好像哎，预期被稍微拔高了一点，因为感觉一开始问的几家哎，都至少都还给我回应了，就让我感觉好像我其实并没有特别多的准备这个简历跟作品集，还是拿之前的一些东西先发给了对方，哎，至少对方对我还是有兴趣，说明我感觉好像自己还是有一些竞争力的，这是第二个阶段。但是到了第三个阶段，其实我开始有一点慌，是因为这个时候包括面的第一家公司，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些第二家公司，感觉不是特别的顺，你知道吗，就会觉得虽然大家开始跟我聊，给我这个机会去面试，但是事实上可能我并不是适合他们的团队，或者说他们团队也并不是特别适合的我，然后我开始有点自我怀疑，就是说到底我这个一条道走到黑的这种技能点是不是还能在这样的一个年龄里面再存活下去，因为说实话我能做到这些一些可能比我年轻十岁的设计师他也能做到，尤其是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找一些这样复合性的人才比我牛逼的人，我觉得其实还是挺容易的，所以说我这个时候开始有这样的一些怀疑。说句实话，可能在第四个阶段我才相对更认真的去准备所有的这样一些过程，然后开始思考我自己到底应该是找什么样的一个工作更合适的时候，可能说那个时候才慢慢的又培养起一些信心。聊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会，就像前面说的，面试是一个双向反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嘛，慢慢的我也会了解到确实我也不是那么的一无是处，我的一些特长可能在有些地方还是能够有用到。
从这个过程当中，从我的理解，我觉得可能你可能是一个比较容易受到外界的一些因素影响的这样的一个人，对吧？
但我觉得你总结的很对，尤其是前面也提到过，这次换工作的一个原因，包括说我自己的一个担心，就是我感觉35岁是一个坎。怎么说呢，如果类比，就我觉得这个坎不是一个绝对的坎，有可能也是给我自己设限了，但是我总觉得我 我现在这个阶段有点像怎么讲，有点像足球运动员大概在29到30岁那个阶段，尤其是在今年这个疫情的情况下，
就是去了一个好的环境，发挥的好的话，可能是一个黄金的年纪，它是一个出成绩的年纪。
对，
但是如果不如意的话，可能就离退役不远了。
对，再更精细一点，尤其是像今年不是疫情比较严重嘛，其实足球行业、包括所有的竞技运动行业都被影响的非常的大，那很多足球运动员在这个当口的选择，他们的困扰被无限的放大了。就是这个当口，一个就像你前面说的，虽然年纪这个29、30岁对于运动员来说年纪已经不轻了，但这个时候正好是他的体能还没有完全的下滑，但是他的经验其实已经到他人生顶峰的这个过程当中。在足球很多的那些场上位置的时候，这个年龄这个阶段其实是你比较容易出成绩的，但是呢对于场外因素的影响，其实对于足球运动员来说他也有其他的一些担心。比如说很多足球俱乐部，尤其是那些豪门，他们对于30岁之前和30岁之后的运动员签约的政策是不一样的。30岁之前他可能会签一些长约，但是到30岁之后，很多俱乐部都只会1年一签，或者说2年一签这样的。因为他也担心你过了30岁之后，可能现在看起来实力非常的好，但是接下来的下滑非常的严重，因为确实你的人生的竞技阶段进入一个新的环节嘛，因为确实30岁以后慢慢的开始是会有一些下滑的。那这个时候足球运动员其实他就会有很多的选择，或者说很多的担心，就比如说他可以去一家非常有竞争力的公司竞争一下场上的位置，然后用更好的成绩来搏一下自己的接下来的职业生涯。也有可能他可以去一家非常独特的能够给我签一个长约但自己本身球队非常烂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他就去养老，去拿一个大的合约。就总之你可以想象嘛，就是这个阶段其实他正好是一个坎，我觉得。
但是从我自己角度我去理解，我觉得的确有一部分就像你说的，可能在国内的这个设计行业的这个角色，对吧，可能有一部分跟你刚才提到的竞技的这个足球的这个活动上面的这些球员可能有一部分类似，但是我觉得还有一部分其实是很不相同的。为什么
呢？哪部分呢？
首先因为它本身是一个竞技运动，对吧，它本身天生就是需要不断的有新鲜的血液去融入进去，它有这样一个先天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在那边。那表示什么呢？表示就是说可以说90%的人是不可能永远在一家俱乐部在一个位置上面像铁打的营盘一样一直屹立在那边，除非非常非常非常少的一些人，什么马拉多纳、马尔蒂尼这种，对吧，40几岁还在踢的。大部分的人其实到了一个年龄段他就需要去给年轻人让位，对吧，这其实很残酷，但是又是一个从竞技运动上来说是一个非常正常非常合理的这样的一个流程。但是我们这个设计行业的话其实不太一样。我前两天还在跟我们公司的一个小设计师，一个年轻的小姑娘在跟她聊。我告诉她说国内的话现在艺术类院校，我们先不说别的大专院校，对吧，艺术类院校每年毕业的生源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数量级，我不知道最近是什么样。我毕业的那会儿也就是10几年前，对吧，那时候的话是一年大概30万左右的这个毕业生，艺术类院校的30万左右的话，我就算1/3吧，1/3的人可能会进到这个市场来跟你竞争，也不少了，每年10万人，然后再加上可能别的院校又有10万人、20万人进到这个行业里面来。哎，这样看起来的话，对于有一些资本家来说，这个耗材真的是源源不断，对不对？一方面是这样，另外一方面的话，年轻的血液很多很多想要涌进来，然后中坚力量的话他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啊什么的往上再更进一步。但是跟足球运动不一样，我们这边的话如果大公司就那么几家，大公司的坑就那么几个，然后有些东西可能非常非常类似于这个我们在这个日剧上面看到的日本企业的这种年功序列的东西，你进来的早你就能站到好的位置，你站到好的位置你就屁股就粘在那边就脱离不了，然后其他的人的话只能望洋兴叹，对吧，只能去做一些可能其实他能够做到更好的事情，但是因为这个位置的关系他做不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从这方面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行业来说还不够残酷，不够残酷到可以让足够优秀的人在足够优秀的位置上面去发光发热。
最后再复盘一下吧，最近这次找工作的这个历程啊，有一些经验教训的吧。就像我前面一开始就提到的，我这次面试开始之前我就想跟自己说，我不要这次 弄一个很吹牛逼的 PPT 作为简历啊作品集啊什么的，
嗯，
而是我自己真的每天在做什么，那我就跟面试官说我做什么，比如说我之前在百度没有做过什么很牛逼的产品，那我就跟他直说，就不要去掰一些有的没的，但可能我觉得这个度可能有点过了，我讲的东西太细。
我能理解你说到的这个点，但其实从这一方面看来，从我自己角度来说，我觉得这恰恰也是表明说大部分的非常多的一些公司的他们的就说专业的这个面试官其实有很多是非常不专业的。
我这个倒不认为他们不专业，而是说我觉得我自己的出发的点不对。
我的看法跟你不一样，我觉得真的就是因为不专业。
你先听我说说，我当时举个例子，我当时说什么，比如说我说了我最近的一些 side project， 比如说 Annual Day FM， 我就跟他说我在这个电台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然后做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就老实说，我感觉我们电台虽然也算是半温不火吧，但是这里面接触到的一些知识、技能，甚至工具什么的，我觉得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不但它综合性比较强了，毕竟这个从开发到运营，然后到一些我们这些数据怎么监测呀，然后包括我们的听众是怎么样跟他们去进行沟通啊，然后怎么去理解他们的需求啊等等的这些东西，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东西可谈的。但是老实说，我就像我前面提到的这个点，我不想从大面上去跟他拆解说我做的东西啪啪啪是哪几块，而是说我直接给他们看了我做的一些，比如说官网的后台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几年当中我们收集起来的一些数据啊等等这些东西，就可能相对来讲它太细了。可以理解我的这个感受吗？
我能明白，那可能是会有一些问题啊。那主要还是取决于说你聊的这个人，他对你关心的是不是这部分的东西，对吧？
说到这个，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啊。包括这次面试，再包括半年、一年之前应该是，我还面过其他的一家公司，然后那个公司名字我也不说了吧，但反正面试的面试官应该是阿里啊、美团啊这种电商系出来的。我注意到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说，比如说 Annual FM 这个东西我在做什么，就每次我在聊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每个人关注我们电台这个点真的就是很不一样的，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比如说阿里美团系的人，他们在看到我们后台那些数据的时候，他就特别感兴趣，他就会追问这个数据你这个用户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是算独立的日活呢，还是算总体的数量啊，然后包括你跟竞争对手的比较是在哪些平台上比较，然后这个你大概怎么记录这些数据啊等等，就他们对数据非常的敏感，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在其他的一些公司里面好像没有这种情况，就是我遇到的不止一两个，不是设计负责人，而是产品的负责人
啊，那
或者说整个公司的基调吧，应该这么说。
那难怪，
那
还能理解。
反正我当时给他看我们官网的后台，给他看一些我做的那些数据，其实前面那些他没有细问，你知道吗？一看到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哇，你这个是怎么自己弄的还是第三方弄的？
哎，我就好奇啊，
很多问题，
我就好奇一点啊，就没有人看到这个官网这个支付成功之后，哎，这个为什么是穿着水手服的呀？
你想炫耀的是你这个插画又更新了一下是吧？
对，哎，续费之后就能看到。
说到这个，我觉得真的挺有意思的。正好其实群里也昨天也提到过这个问题嘛，就是
啥问题？
啊，就我前面说的第三家公司，他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前端，他不是写了一篇，他有一个自己非常著名的一个博客嘛。这个哥们很有意思，他是一个非常原教旨主义者，他不喜欢用 React 啊，不喜欢用什么这种框架那个框架，他就喜欢原生手写上。然后他在一篇博客里面提到说，他现在觉得最好最新的一个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前端的一个趋势是，你把图片这种内容啊全部都放到 CSS 里面。就比如说以前我可能每一个背景就是一个图片，后来把它变成 sprite 变成一张图片，那现在他觉得比较好的做法是把它全部变成比如说类似于 SVG 这样的格式，然后放到直接写到 CSS 里面，因为 CSS 里面其实你是可以用某种形式把这个 SVG 转译之后变成一个基本上人还是可以读懂的格式写到那个 CSS 里面，他推崇的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如果这张图片的内容是无法用 SVG、
那就另说了。那比如说你要显示一张照片的话，那当然不可能，因为它这个主要还是针对就是 Web 上面用到的一些图标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辅助的图形啊这种东西来说的，不可能说你的内容里面那种照片啊很大面积的图啊这种都有 SVG， 我觉得这也不太现实。
那我差点以为他是个傻逼了。
他是前端方面非常不能说德高望重嘛，但至少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人，很厉害的一个人。
你看我看人的观点就不太好，我对于不熟悉的人，我首先是以一种这个
怀疑的态度，
怀疑的态度去看的。我从来我置信的是人之初性本恶
啊，疑罪从无跟疑罪从有是吧？反正前面提到了说， 这一点我觉得看了他那个东西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我感觉尤其是这一年多我们官网主题上线之后，包括你花了很多插画之后，我也是花了很多心思在里面，我觉得跟他还是挺对路的。比如说你前面说的那个插画嘛，这点我之前我们好像也提过一嘴啊，就现在在我们官网上一个比较难的一个难点是说，因为我们支持八款主题嘛，然后有深色的有暗色的，那量化的这个东西怎么去适配这些，然后尤其包括我们这几套主题里面它的一些东西的插画的图标的一些线宽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微妙的一些变化的，那怎么样在一个图里面一个 SVG 里面能够用 CSS 在切换主题的时候就控制这些东西，我觉得其实这东西还是挺难的，但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非常好玩。不知道怎么提到这里，差不多、
没关系，就是总而言之的吧，汇成一句话就是、续费去看一看。
不用续费也可以看到，不用续费也可以看到，不要这样、那个，那言而总之，总而言之呢，这个差不多就是我最近这一次跳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吧。
对，这个被迫扮演一个 HR 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角色去对你提问的这样的这个尴尬的这个场合终于结束了，对吧？
不容易，很不容易。
什么时候可以让我说说照相机的事情呢？
下一期吧，就怎么样
啊？到时候再说吧。
行，好，下一次就是你的独角戏了。这时候 BGM 是不是可以换成许茹芸的歌了？
我台还是一个怎么说呢，我们的受众群体里面有大部分的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是一些年轻人，对吧？你跟他们说许茹芸。
好，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想要获得更好的收听体验，不妨尝试我台推出的付费会员计划，详情请见官网 anyway.fm/member。 同时每一期节目提及的相关内容都能在官网上找到，如果你需要联系我们可以直接在官网 anyway.fm 上留言，也能通过邮箱 hello@anyway.fm 来信，在微博推特上搜索 anyway.fm 即可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上面会不定期的发布一些即时消息，欢迎关注。同样也欢迎你继续访问安妮威时报，浏览和订阅地址请直接访问官网anyway.news。 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欢迎大家通过各大泛用型播客客户端、网易云音乐、小宇宙、荔枝 FM 上搜索 anyway.fm 找到并订阅我们，两个礼拜之后再见。
顺便再提一嘴啊，我们现在会员体系是可以支持免费试用的，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网上 anyway.fm/member
对对对
注册、
两周的试用期，对吧？
对，
买这个试不了上当试不了受骗，是吧？
只要用邮箱就可以注册哟。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拜拜，
拜拜。